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6面，忍辱忠品终身。那么在阿弥陀经讲到往生的因缘说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这两种因缘啊得生彼国。那么我们看本经的九品往生当中呢，他所强调的善根啊是两种善根，一个是大乘的善根，特别是一种啊摩诃萝波罗蜜正念真如的善根，在临终的时候你能够妄言放下，意念你的真如本性，这是第一种善根啊。第二种善根呢，当然就是净土的善根，你能够把佛号提起来的时候，你对阿弥陀佛的佛号啊是无余无虑，当你跟佛号相应的时候，心中没有任何的怀疑，没有任何的忧虑，那完全跟弥陀的本愿呢、啊、打成一片，叫顺从本愿啊。这两个善根是往生的必要条件，缺一个是不可能的、啊。没有一个人说没有大乘善根可以往生的，不可能啊。净土法门不摄受人天种性的，也不摄受二乘人，他只摄受大乘善根的。当然这当中要包括净土的善根，两个都记住啊。那么第二个就是福德之量，你的善业的修学，包括人天的善业，二乘善业，当然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中品的啊，持戒啊，人天就是孝顺父母啊，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啊，做这些慈善事业等等啊。那么大乘的善业当然就是读诵大乘经典啊，修六波罗蜜等等啊。那么这个就影响到你的品位的高下了，你的福德资粮越殊胜，你的往生的品位越高，你见到阿弥陀佛以后，你的成就越快成就啊。好，我们看中品的。那么中品的是怎么回事呢？在三岛大师他对这个九品呢、啊，他的看法是，他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啊，但以欲缘有意制定九品差别。他说这个九品的人啊，其实通通是大乘善根的，通通是大乘的佛弟子，但是呢，他今生啊所遇到的缘啊不同。有些人他遇到大乘佛法，他就变成大乘的善根，起现行就善品的。那么有些人他一学佛的时候呢，他遇到的是一个啊声闻的善知识，所以就变成中品了。有些人他学佛以后呢，遇不到善知识，那就可能就造了恶业，就变成下品。他说啊，只是一缘有意，所以造成的九品的差别。但是如果论其根本呢、啊，其实都是大乘善根的啊，是这个意思。他认为说他是今生所遇到的缘有所不同，如此罢了啊，是这个看法啊，这个看法是合理的啊。好，我们看这个遇到声闻法的这个行者啊，他一生啊可以说是尽他的力量啊去持戒。那么他临终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人啊，自闻空中有声，这个时候不是阿弥陀佛替他说法了，他自己在空中啊听到一个音声。那么是什么音声呢？就赞叹啊，说善男子，就像你这样的一个如此持戒之人啊，你能够随顺三世诸佛的教诲啊，我来迎接你啊。所以他这一段的开示跟前面一段就不太一样了。前面的中品上升啊，这个佛菩萨，这个佛陀跟比丘僧的说法呢，还是演说苦空无常无我的真理啊，他还讲一些理观的智慧给他啊。但是这个临终的人啊，他完全讲世修，说啊，你能够遵循啊，随顺佛陀所制的戒法，你这个人是很不错，是一个善人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一生当中啊，是理观比相对薄弱，但是世修强啊。好，我们看最后的结果。
行者自见坐莲花上，莲花集合，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在宝池中，经于七日，莲花乃敷，花季敷已，开幕合掌，赞叹世尊，闻法欢喜，得须陀洹，今半劫已成阿罗汉，是名中品中生者。
那么这个修行者，他听到这个空中的开示以后呢，他就自己觉得自己就一瞬间就坐到莲花上面。这个莲花，这个时候莲花是在娑婆世界的莲花啊，是临终的时候的莲花，就合起来，那么七身背景就到了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功德水，到了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呢，他在七宝池当中待多久呢？待了七天，莲花才打开。打开以后呢，开幕合掌，赞叹世尊啊，啊，感恩世尊啊，而且他闻法欢喜。这个时候应该佛陀为他说法啊，而且说的应该也是声闻的四谛法，所以他先证得出果。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理观薄弱了啊，对于无常无我的真理啊，相对的是比较生疏的，所以先证得出果。那么在极乐世界慢慢的心修半劫以后，才证得阿罗汉果，是名中品中生者。那么中品的有三种人啊，前面的两种啊，包括中品上生、中品中生啊，都是声闻种的种性的啊。那中品下生就是属于人天的。那么声闻种性当然他在修习是以持戒为根本啊，持戒的功德啊。这个持戒的功德啊，跟下面的中品下生做慈善事业还不太一样哦。因为你这个慈善事业啊，那是通于所有的人啊。你看外道他没有遇到佛法，他也可以做慈善事业，但是持戒只有佛陀出世才有，你必须佛弟子哦，只有佛弟子才有办法持戒。你说像基督教一贯道，他有办法持戒吗？他不可能去受持如来的戒法。所以他们这些人叫做慈善事业啊，慈善家啊。那么慈善事业跟持戒有什么差别呢？诸位可能对一个公案也听过哈，叫做莫逆夫人的持戒啊。我们简单讲一下，说是在过去啊，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对商人啊，到海中取宝。那么取宝以后呢，就这个商人呢，因为有智慧啊，就得到很珍贵的珍宝回来。回来以后呢，他把这个珍宝一部分供养给波斯匿王。波斯匿王看到这些珍宝很奇特啊，起欢喜心啊，就把他所有的夫人都叫出来。他有多少夫人呢？六万个夫人，福报大啊，全部都叫出来。叫出来以后呢，他第一夫人没有现前，就是莫逆夫人。当然这个时候波斯匿王的心情是想要展现他的恩德啊，那他请你出来你又没出来，他就有点不高兴了、啊，就派侍者呢再请一次，结果莫逆夫人还是没出来，所以波斯匿王有点生气了，就亲自到莫逆夫人的寝室去啊，看怎么回事啊。他一去的时候，他本来要责备这个莫逆夫人啊，结果一看到莫逆夫人的时候，看到他光明巍巍啊，神像庄严，他这个时候没有化妆。那么这个时候本来是生气啊，就起恭敬心的说：“哎呦，夫人啊，你今天是修什么法门啊，那如此这种大威德啊。”莫逆夫人说：“没有，我今天就受持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那么这个时候波斯匿王对八关斋戒就起了欢喜心啊，也起了信心啊。他说：“这个八关斋戒怎么功德这么大呢？”莫逆夫人说：“我也不知道，要不我们一起去问佛陀。”那么佛陀就开始持戒的功德啊。那么其中最后佛陀开始说啊，当时他是跟波斯匿王说，他说：“你看啊，我们整个印度16个国家的珍宝多不多啊？”波斯匿王说：“很多啊，光是我国家的珍宝就很多了，何况是整个印度啊16国家的珍宝呢？”他说：“你用所有16国家的珍宝去布施啊，比不上莫逆夫人啊一日一夜的受持八关斋戒。”那么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少时间的持戒能够超越这个慈善事业呢？那么在戒律里面提出的两个差别， 他说持戒啊跟持善是有两个差别，第一个有本其事，因为你持戒啊你有愿力啊，每一个人受戒他一定要发愿啊，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他有愿力啊。我们都知道有愿力去身体的行为啊，以愿导行啊，这个吸力强啊。你们两个人同时去大殿扫地，功德不一样。有一个人是我一定要去扫地，有一个人是可有可无，反正你找我去我就陪你去，我有去也没关系，没去也没关系的，这个人功德就小了，因为他没有决定性嘛，他没有产生决定想啊。所以你今天要产生一个善业强大的罪业跟恶业都一定要产生决定性啊。所以在戒律里面，在那个唯识的业果篇也讲到说啊，说一个人他偶尔造了一个罪业，罪业以后呢他赶快去忏悔啊，一时的思念端香去心，这个业力薄弱的，因为他没有一种相续心，没有一个决定想。所以一旦要产生强大的业力，一定要有一个愿力，第一个。第二个，遍开身境，持戒的所缘境是普遍涵盖一切的有情众生，持善之业你不可能有这种凶样的人。比方说我持戒，我持不杀生，我是对谁不杀生？我对一切的有情，不是人而已哦，包括天上的飞鸟，包括地上的蚂蚁，我是对一切有情不释放一种不杀生的信息啊。我等于是布施他们遇到我的时候免于恐惧啊。但是你做慈善事业做得到吗？不可能。你去放生的时候，你到了菜市场，你看到这个众生很可怜，你顶多救一些刀下的众生，你当时的所缘境也就是当下的所缘境嘛。所以所缘境有广烈的不同，第一个心力有强弱的不同。所以持戒的人，第一个他愿力强，心力强，第二个他所缘境广。所以你们两个人同样去做一个慈善事业，一个受的菩萨戒，一个受的菩萨戒，两个人造的同样的善业，功德完全不同，不一样。那这个缘起法跟你的内心的活动是有关系的，你的心的造作啊。那么这个持戒的人，他一生受持清净的戒法啊，那么以这个持戒的功德回向到净土去啊，那么当然就比下面的做慈善事业的人就品位高了啊。好，我们再看往下看，下面这个人是一个比较偏重于人天善根的人，他一生啊做了很多慈善事业啊，但是他也求生净土的啊。我们看第一段，
中品下生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孝养父母，行事仁慈，此人命欲忠实，欲善之事，为其广说阿弥陀佛国土乐事。地说法藏比丘48月，闻此事已寻疾命中，譬如壮士屈身被请，即生西方极乐世界。
好，那么到中品，这个人都还是一个善人啊，起码的资粮力都还是善人的标准啊。所以有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他平常做什么事呢？他在家的时候啊，孝养父母啊，他对父母亲啊有感恩心啊，啊，孝养父母。那么出外呢，做什么事呢？行事仁慈，他欢喜做一些慈善的事业啊，帮助一些弱势团体。啊，做佛教的义工等等啊。那么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呢，他遇到了净土的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呢，为他说了两件事。第一个，广说阿弥陀佛国土的乐事。我们都知道人天种性的人是喜欢快乐的啊，所以呢，这个善知识呢，知道他的根基啊，就赞叹极乐世界的安乐的功德啊。你看极乐世界往生以后啊，你看你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比方说啊，你这个人 啊，身上庄严啊，国土也庄严，而且你一生的身心世界啊，受诸妙乐啊，极乐世界的人民的快乐、啊、超过三产的快乐啊，那么寿命久远、神通济度等等啊，把极乐世界快乐的事情啊，这个果报啊，都讲给这个人听了、啊，他起欢喜好药，这个是启发他的往生的愿力。其实呢，第一说法藏比丘四十八愿，这个地方应该偏重在启发他的信心。那么极乐世界我可不可以往生呢？这个地方应该偏重在第十八愿了，因为这个人他人天善根嘛，啊，你跟他讲种种的禅定三昧，可能对他不是太有用啊。但是你跟他讲十八愿啊，临终十念往生啊，那么能够启发他的信心啊。所以这个人就是赞叹极乐世界果地的安乐来启发他的好药，也赞叹极乐世界因地的修行的十八愿十念必生啊，让他产生信心。那么这个人听到这两段开示以后呢，行即于密宗，这个行很重要，行就是马上。临命中的人得到善知识的开示，得到正念以后，他这中间不能有任何的差错了。也就是说，他提起正念以后，这个正念后来不能再起妄想，所以他必须要在古德说他无后心，他必须在正念一直下去到死亡之前啊，不能有任何的差错的妄想再进来，不可以了。他正念一定要相续到往生为止，这个正念要相续一段时间啊，这叫行即往生，行即命中。也就是说呢，他提起正念以后呢，这个正念一直相续到往生为止。这个时候呢，譬如壮士栖身背景，像一个强壮的勇士啊，他有很大的能力啊，他展开手臂的速度这么快啊，就往生极乐世界啊。啊，我们看往生以后的相貌。
今七日已，欲观世音及大势至，闻法欢喜，得须陀洹，过一小劫，成阿罗汉，是名中品下生者，是名中辈生享，名第十五观。
好，那么这个往生的人，他经过七天以后啊，莲花就打开了。打开以后，他看到谁呢？看到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而且为他说法，这个法应该也是属于声闻法，所以他证得出果。那么经过一小劫成阿罗汉果，前面是成就半小劫，这个地方成就一小劫，成就阿罗汉果。是名中品下生者，是名中辈生享，名第十五观。这个中品下生的人呢、啊，他一生呢、啊、比较喜欢做人天的善业啊。那么人天种性的人，他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呢，他好要善业。在智者大师说呢，人天种性的人啊，他听到这个慈善信业、慈善事业，他就会很自然的起欢喜心。即便他做不到，他也会去随喜啊，说哎呀，哪一个地方啊，要去做义工啊，要去做什么布施的事业啊，他就特别的欢喜。他听到善业啊，就有一种冲动啊，想要去实践这种欢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贪着乐果，他对于世间的快乐果报啊，啊，家庭和乐啊，身体健康啊，啊，这种荣华富贵啊，对世间快乐的事情啊，他有所贪着，也就是说没有出离心啊，所以叫人天种性嘛，啊，大家就喜欢啊，过一个平常人的生活。人天种性啊，如果我们从中国的文化的思想来看啊，它还分两种人，分两种人哈。一个是属于比较温和型的，一个属于强悍型的。温和型的，你看中国文化里面比较温和型的慈善家，都是属于孔夫子的《论语》的思想，《论语》他的种性啊，是以仁爱，他的善根是以仁爱为根本，就是慈悲心啊。我们台湾人是很有慈悲心啊， 啊，台湾在所有世界里面呢，一个特点的台湾人的慈悲心特别强，啊，那么这个是属于温和型的一个慈善家。第二个是属于强悍型的，就是孟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是不是慈悲心啊？他是正义感，啊，他看到不平的事情，他一定要跟你争到底。他遇到弱势团体被欺负，他绝对不允许，不管他能力好不好，他一定要站出来讲话，啊，所以孔夫子的思想是以人为本，啊，那么孟子的思想是以义正义，啊，那这两个都是属于人天种性的，一个人一个义，啊，那么当然他除了人天的善法以外，他还必须有大乘的善根，也必须具足忆佛念佛顺从本愿的净土的善根，因为这是往生的条件，啊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中品下生，这个人喜欢做慈善的事业，喜欢广结善缘，但是临终的时候呢，遇到善知识的开导，把他的净土善根启发起来而往生净土了，啊，这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我们接下来看新山的第十六下品升官。从这个地方已去的三品啊，都是我们以我们现在社会的标准呢，啊，那是你的邪恶的众生啊。啊，我们看第一段啊。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上升者，或有众生作众恶业，虽不诽谤方等经典，如此愚人多造恶法，无有惭愧，并欲忠实欲善之事，未说大乘十二部经手提名字，以闻如是经名故，除却千劫及众恶业，智者复交合掌叉手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尔时彼佛即遣化佛、化观世音、化大势至，至行者前赞言：善男子，以汝称佛名故，诸罪消灭，我来迎汝。
好，那么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下生者，我们现在讲下品的啊上升。所以有一类众生呢，他平常做什么事呢？作众恶业，所以这个人造的不是造的一两个，是造的很多很多的罪业。那么虽不毁谤方丈经典，这个人很重要哦。在往生的当中，我们看了，啊，他可以造忤逆，他也可以造十恶，只要临终忏悔善根强，还是可以产生反转。但是绝对不能够毁谤大乘经典，因为古人解释啊，你毁谤大乘经典，你这个人自信就不正确了，临终开导也没有用了，一个人只要邪见就没有救了，这个人没有救了，你行为有偏差还有救啊，你的思想没有颠倒，你至少你行为你烦恼太重了，控制不了自己，行为有偏差，这个人还有救，但是你思想已经错谬了，那这个人就没办法了，阿弥陀佛救不了你了。所以他这个地方一定要强调，不能毁谤方丈经典，这句话是通于下面三品都是哦，不能思想错误，不能邪知邪见哦。哦，那么这个造恶的人呢，多造恶法，无有惭愧，那么他造了很多恶业，然后呢烁烁现行都无惭愧，就是说他都没有忏悔了啊，你可能也没有人来开导他啊，所以他一开始造可能有一点惭愧心，但时间长了以后呢，他就习久成性了，变习惯了啊，也没有善知识来点醒，也没有同参道友来督导，所以他就把惭愧心给失掉了。那么这个造恶众生呢，临命终时亦善知识，遇到的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呢跟他讲啊，这个大乘十二部经手提的名字，那么这个地方就看得出来这个人有大乘善根了 啊，因为临终的时候跟他讲大乘经题，我们都知道经题啊是总持一部经的要义，能够升为经题啊都是 这部经的修学宗旨啊，它的一个纲要都在经典。所以你看，智者天台宗解释经典呢，一定要先解释经题啊。比方说《楞严经》啊，大佛顶首楞严经，这首楞严经，首楞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正念真如嘛。啊，叫你回光返照，正念真如。那《大正妙法莲花经》，什么叫莲花呢？就是庄严嘛，庄严。莲花有二义嘛，第一个清净义啊，出污泥而不染；第二个，莲花微妙相结，四方庄严，这表示菩萨的广设方便，广修六波罗蜜，以此波罗蜜呢来庄严他的一念心性。所以这个人应该是听了经题以后，启发他的观照啊，依闻起观，依教起观。那么以闻如是诸经名故，除戒千劫极重的恶业。那么这个闻不是一般的闻，要闻持啊。第一个他能够啊深信不疑，第二个受持不思，他把这个意义啊受持在心中，那么消除了千劫的极重的生死恶业。当然这个地方，这个人能够产生临终的时候这么样的反转，他从造一念心性摄食无量无边的罪业，到听经以后产生的消业障啊，可见这个人的回光返照的力量是很强的啊！一念的迷啊，生死浩然；一念的回光返照，轮回顿时啊！这个人善根应该是很强的啊！再看第二段，这个讲大乘善根，这个讲净土善根。那么这个人讲完大乘的教理以后呢，又告诉他一件事，叫他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教导他念佛的功德啊，一句佛号啊，千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就是佛号啊，的确是进入到我们的身口意啊，在我们的心酸一运转的时候啊，的确是像清水珠啊，有灭恶生烦的效果。所以这个人一听了以后就相信了，就称念佛名，那么念念之中呢，灭除五十亿劫的生死重罪。应该从义理上来说啊，他要灭罪啊，除了意念经题的道理、意念名号的功德以外啊，应该还要自心的忏悔，要有这种忏悔的决心。那么这个时候尔时彼佛即请化佛，阿弥陀佛，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本尊没有来了哈，就是阿弥陀佛他不是啊八万四千相，一相有八万四千好，一好八万四千光明，那么一光明呢啊，光中化佛无数亿，他就遣其中一个光中化佛的其中一尊佛啊，还有化菩萨众亦无边，光中化佛旁边的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呢，到行者面前，就是本尊没有来，化佛跟化菩萨现前。来的时候呢，还赞叹他哦，说啊，你啊以称念佛名的缘故啊，诸罪消灭，我来应汝啊，赞叹他在临终的时候能够忏悔，能够意念弥陀的圣号，意念大乘的教义，所以召感我来迎接你。好，我们看最后一段的结果。
作是于已，行者即见化佛光明遍满其事，见以欢喜，即便命中趁宝莲花，随化佛后生宝池中，今七七日莲花乃敷，当花敷时，大悲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放大光明住其人前，为说甚深十二部经，闻以信解，发无上道心，今十小节具白法名门，得入初地，是名下品上生者。
那么这个化佛跟化菩萨开导以后呢，这个人听完以后，当然他应该升起欢喜心了 啊！这个行者即见化佛的光明啊，遍满其事，化佛就放光啊，来照耀这个修行者啊！啊，那使令这个人消业障，一方面呢、啊，内心能够产生安稳，那么升起欢喜啊，习遍命中啊！这个时候他听了以后呢，没有再升起任何的颠倒妄想，那么一刹那间呢、啊，成七宝莲花呢。随化佛之后啊，在七宝之中化身。那么进了七七四十九日呢，莲花打开，打开以后呢， 他看到大悲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放大光明了，住在行人的面前。这个时候没看到佛陀，只看到菩萨，因为他功德不具足啊。那么为说甚深的十二部经典，就是甚深十二部经典，就是大乘的教义。那么这个人一听到大乘教义呢，闻以信解，就发起了无上菩提心了。那么在极乐世界修了十小节的时间呢，成就白法明门啊。白法明门我们前面讲过啊，就是我空法空的真理啊，得入初地啊。你看前面的中品的人呢，是成就阿罗汉果，这个人是没有经过小乘的过程啊，直趋大乘啊，这看得出来这个人大乘善根是很强的啊，得入初地，自命下品上圣者。这个下品下生啊，当然下品都是造恶凡夫了哈，但是这个是属于善根强烦恼重的一类的众生啊。智者大师啊，他把人啊分成四类，有四种人啊。一种人是根力遮轻，就这个人善根很强，烦恼淡薄。比方说谁呢？像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这两个人本来是信奉外道嘛，亲近释迦牟尼佛以后，七天证得阿罗汉果，因为他理观强，烦恼轻薄啊。第二种是根力遮重，这个人善根很强啊，但是烦恼也很重啊。他来听经的时候啊，他听得法喜充满了。但是他要是烦恼起来活动的时候啊，他比谁都放逸 啊。那么这种人比方说谁呢？央杰摩罗。央杰摩罗他在佛寺的时候，他本来要杀一千人啊，他发愿了、啊、他因为他受到师父的误导啊，说你杀了一千人了你就可以升天了、啊、所以他发愿要杀一千人，杀了999个人，杀到整个城啊都没人了、啊。有一种可能是被他杀死，有一种可能是有些人就跑掉了，反正他已经没有人可以杀了，所以他杀他的母亲了，就杀掉他母亲，回到家杀他母亲，佛陀慈悯他了，现前然后为他说法。所以你看这个人造了杀了999个人，今生造了杀了999人，让身负这么重大的罪业啊，佛陀的开导只告诉他放下两个字而已，他就回光返照，当下正在出国啊。所以这个人是属于根力遮重，善根强，但是烦恼也重的啊。那么第三种人是根钝遮轻，这个人没什么善根啊，你跟他讲邪佛他不相信，但是他呢也不造恶业，是世间的君子啊，世间的好人，但是他不相信佛法啊，就是根钝遮轻。第四种呢是根钝遮重，就比较不好了啊，善根薄弱，烦恼也出众。那么这个下品上升，其实下品的三种人呢都是属于根力遮重。我遇到是曾经在临风中论开始说，他说这个下品的三种人啊，如果不是大乘善根深厚啊，在临命中那种紧急情况，甚至于你看那个，我们下一次会讲到那个下品下生啊，那地狱之火、啊、一时现前啊，那个火都烧起来了，这个时候善知识才出现了、啊、在火逼迫的情况之下，他还可以听到开示，产生回光返照，把这个时候在生命当中出现一朵一阵清凉风，就把这个火吹走了啊，莲花现前。所以他这个生命能够产生这么强大的反转，几乎是180度的反转了、啊。那个车子本来是往地狱的哦，结果到了极乐世界，那是180度的转弯哦。嗯，我一大师说，如果多不是多生多劫善根强，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所以莲池大师的判教是对的，他说即便下品三种人都是造恶凡夫，但是你论断一个人，你不能看他今生呢。大乘佛法是讲无量生命的观念的，你把他今生、 把他的本，你把他的本地风光打开来，看看他的前身，这种人不是一般人了。所以说，古人说啊，你不能把下品当做长法。说哎呀，他造恶业，我造恶业，我怕啥？不能这样讲哦，你没有他这种善根哦。啊，这个不能当长法，这是特殊情况。所以，其实下品三生都是特殊情况，善根很强。但是一时浮屠，没有遇到善知识的开导而造恶业，才有可能在临终的时候，在善知识的开导之下产生这么大的反转啊！大圣善根强，净土善根也强的人，所以叫根力遮重啊。诸位在研究九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三倍啊拿来对照一下啊。不过三倍往生的内涵就比不上九品开得那么详细啊。九品几乎把一个人的善根的浅深啊，他的修行的福德之良的优劣啊，包括善根福德啊，都讲得很清楚。这个人平常是修什么善根的啊，他听闻什么教法的啊，他平常修什么样的法门，他的善根福德都讲很清楚啊，他移民中遇到什么样的人开示啊。大概在这个我们看哈，大概中品下生的人都需要善知识开示的，中品下生的中品上升的人，我们看不到临终有人要去开示他了，这个人就是自己保持忆佛念佛的正念了哈。大概中品下升的人以下，临终都要遇到善知识来开导，所以这个人，这个以下的人，平常的栽培的净土的善根，大圣的善根应该相对都薄弱了啊，薄弱，所以他必须要有人再提醒他一下啊。中品下升以下都有人开示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啊，我们下一堂课要把它整个全部讲完啊。这个善根的栽培啊，我们讲几句话跟大家勉励勉励哈。善根的栽培，我们一般啊修行有简门跟行门，对不对？行门当然是管着你的行为，就是身口意的行，管是福德这一块。那么听经闻法善根这块啊，是管的是你的戒门。那么善根啊，一般来说越到末法时代啊，我们一般比较忽略就是善根这一块。因为善根这一块啊，你平常啊你看不到它有什么好处啊，往往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在临终的时候，你临终的时候百感交集啊，一生的善恶的念头全部现前了，那这个时候就考验你的善根了，你的智慧的关照。但是你平常看不出来，你说哎，我今天去听经了，我听了以后我欣喜的一个善根，但是你回去以后你感觉不出来，你该干啥还干啥啊。但是你今天去参加一个消灾的法会啊，可能这种所谓的消业障啊，增福报的东西啊，你马上感受得到它的效果，所以对我们会产生激励。所以我们一般人喜欢行门就是这样，因为他行门一个忏拜下去，你马上感觉到身心的清凉，这事实。但是你栽培善根你看不出来，不到黎明中你看不出来。但是真正从往生净土的角度啊，善根比福德更重要，因为你是随念往生，你是一直正念往生啊。你看哪一个人都不是升起正念，那正念是怎么来的？那那是善根呢、啊。这里面没有一个人一直福报往生的，没有，福报是助缘哦。如果你起颠倒的福报救不了你啊，自信若迷，福何可救？所以你平常的智慧的关照是很重要。 你栽培的善根，即便你临时一时的浮屠，你遇到善知识的开导，这个人有善根一开导啊，善根叫金刚种子，他不会失掉，他马上起现行。你平常听经的功力马上现行，那么善根一现前了，光明破除黑暗，那些烦恼就消失了。但如果你没有善根，你平常都不听经，开示就没什么用了。就像印光大师说的，印光大师说啊，我不相信你平常都没有善根，临终善知识讲三两句话，你就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反转。印光大师说我不相信了，你相信吗？你也不相信，对不对？所以我们平常啊听经啊，这是点点滴滴啊，为临终啊在储存能量啊。善根，我以前那个教务主任讲得好啊，上会夏天长老说啊，善根的栽培，说你听经啊，譬如草里的冬瓜，不见其大，但是日日在长。你看冬瓜，你今天看明天看差不多，对不对？其实它每天在长，但是你看不出来，这个是一种净法熏习嘛啊。所以善根，善根是栽培很难，但是它效果很大，但是问题是它不是马上看得到效果，除非你是六祖大师，那顿悟的那这种人少了，我们一般都是进悟的啊，今天进步一点，明天进步一点啊。所以如果你有长远规划的人哦，如果你有自己临终的正念，不要忽略善根的栽培啊。从往生的角度，从临终的正念来说哦，善根比福报重要哦。你到了极乐世界，你福报薄没关系，你还有时间修啊。你要是善根薄弱，正念薄弱，你临命中那一关你就跳不过去了，问题啊。你妄想起现行，业障起现行，他善根强的人，他可以狮子混训三昧，他可以越过去啊。他前面的水沟那个善根人，他跳过去啊。你善根薄弱，你就跳不过去了。同样的障碍，他跳过去，你跳不过去了。所以这个地方诸位要想一想哦，你栽培的善根虽然你平常感觉不出来，但是那个冬瓜哈每天在长，是这样子啊。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